来，我们来看我们的群体事件。好，我们今天要看到854节，对不对？好，那我们直接翻到366页啊，366页。好，他并不信任自己的自我结构或有效行动的能力。其实前面有一句话了，365页哈，他说一个狂热分子相信他是无力的。我们上前几堂课都一直在讲狂热分子，对不对？狂热分子相信他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好，所以翻过来366，他并不信任自己的自我结构或是有效行动的能力。好，他不相信他自己有这个能力。就像我们刚才讲，假如他的基本信念是我是不完美的，好，我是有缺憾的，我是有缺点的，他就容易会变成一个什么狂热分子哦。我们来看，所以啊，他说共同行动仿佛是唯一的路，但那却是这样一种的共同行为哈，在其中每个个人实际上必须被迫去行动，被狂热恐惧或恨所驱策，被激怒并被煽动，不然的话这些狂热分子害怕他们根本不会采取任何朝向理想的行动啊。各位，害怕做自己的人最好的一个逃避方式就是躲到群众里面去，躲到一个团体里面去，有没有？我跟着大家一起做，反正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有一个群体做后盾啊。可是呢，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你遵循的是一个这个团体的啊这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可能是带领者他个人他所这个设下的一个目标，大家都要跟着他走，可是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想这么做。可是你在团体里面啊，你看我们从小被教导什么啊？顺从，少数服从多数，有没有？团体就是群众就是力量，对不对？好，多数少数要服从多数，是吗？哈。啊，假如多数都走错路了呢？啊，假如这多数的人被带引者带向了一个，其实你自己内在并不认同，你觉得有问题，可是大家都这么做啊，你敢跟他不一样吗？我在这里先停一停哈。我去这个台南上课啊，那我后来当然听了一些同学分享，我自己个人哈，我几乎没有在外面上过什么课。我没有特别花钱去上什么课程，可是各位你知道外面有多少的心灵课程，对不对？很多心灵的团体心灵课程，而且费用还挺高的，对不对？而最有趣的是他们非常强调团队的力量，他们为了要让他们的这个团体有一致的方向，好，虽然他们在讲很多听起来很棒的一些心灵的观念，好，他们也有很多的做法，你知道，比如说我就帮我的朋友付钱，这就是拉他进去听课的方式。这个课有多棒多棒，我钱都帮你付了，你去听听看嘛，你也不要付钱呐，这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个老师多棒，这个团体多棒，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的好朋友啊或者他的家人帮他付了钱，他就进去了。那其实像这样的一种很这种心灵的观念，有的时候甚至于团体所营造出来的一种人生充满希望，有没有？好有力量啊，充满了这种激情的一个环境，容不容易被影响啊？很容易被影响，尤其是你没有信心，或者你人生碰到了困境，或者你觉得好孤单，在这里的人哇都对你好好哦，哇你在这里被捧得高高的，后来你突然变得自己好像很重要了，你会不会喜欢这个环境？你一定会喜欢嘛。所以我有一个学生啊，有一个同学，他去某一个团体里面接受培训，上到哇高阶了啦，不知道几阶几阶，他们都一阶一阶一阶上去嘛，啊，六阶哦，哦真的、啊，哎你怎么知道我讲哪个团体啊？ 你知道噻，可是我忘了那个名称了，但是我也不要讲了哈，我也不要讲，因为也不只是那个团体是这样，有很多这样的团体，他上到六阶啊，就高阶了，应该要当老师了，可是因为他孩子还小，他必须要带孩子，他没有太多时间去，结果他就要离开，结果那个主事者就把他拿出来在学员面前当成一个不良示范的对象，就说他啊，千万不要跟他学，不要跟他一样，叭叭叭讲一大堆话。哇，他一看他都已经上了这么高阶的课程，只因为他的家庭因素，他必须要带小孩，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然后他要离开这个团体，他就被攻击，然后在大家的面前数落，被数落，好说他有不好，有多不好，有多不好，是不是这样子？有碰到像这样的情况吗？
在社会上并不是很重视的人，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一片天，一个舞台，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很重要。但是我知道的就是，因为我朋友过去几年，因为他一直上那个课，他觉得他人生从这个很挫败的情况，后来慢慢改良了，就是夫妻关系啦、亲子关系等等，但是他上了以后，他还是离开那个团体，终究就是这样。
而且哦，我跟各位讲哦，好，学过赛斯的人，在我们赛斯团体里面的人哈，已经有些团体不让你进去了。你知道为什么？拍嘎，他觉得你已经在赛斯这里哈，有了一些基本的这些赛斯的基本一些观念了哈。然后你现在要去参加一个很大的很有名的团体啊。然后我们这位学员，他就表明他是什么身份，因为他很好奇，他也想进去上上他们的课，他是被拒绝的。他被拒绝的，他说你已经在赛斯这个团体，你就继续在那上就好了，不让他参加，哎，不让他参加。好，还有呢，有一个更有名的哈，这个世界级的叫三达基嘛，他掌握了很多名人的一些私密的事情。好，那我也是这样听说了哈，因为这些团体我其实都没有去什么去认识去了解，甚至于哦，我听到的他们告诉我有好多什么什么心灵团体，哎呀，我说我怎么都不知道，我好像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好，我都没有听过。可是其实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团体里面有很多人是从很多其他的团体里面好上到某一些基础了，上到某一个阶段了，可能也看到一些事情，也碰到一些什么事情，心灵也开始在觉醒了，后来就离开那个团体。好，离开那个团体。那当我在看到赛斯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好，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这些比较激进的狂热分子，好，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刚刚我还讲到，几乎他们对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好，我是不完美的，这个事情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信念。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觉得自己是不完美的，是有缺陷的，你是不是很容易去追寻一个你认为很完美或是很棒的一个什么人？大家懂我意思吗？你就很容易把你的力量交出去。哇，所以我听到这些团体里面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上个礼拜六许医生来不是也有介绍一对夫妻上来分享吗？他们是那个什么陈巧明噻，日月民工，对不对？日月民工大概很大的左右护法，后来他们为什么都跑出来了？而且太太都还被他打过好像啊，还跪在他面前，哎，老师呢？他是个高中数学老师，哎，里面有很多的成员都是高知识分子，哎，不是没有念书的。一姐妹捧囊弄起捧那阿公阿妈，哇，然后去摆个摊子，哈，送礼物，有没有？有点像直销的哈，然后都在那个公园里面呢，晚上有放广播器啊，叫一下阿公阿妈啦，欧巴上来听，有吧？然后会送物件给你吃，送物件给你用，你敢没看过？有嘛哈？用这种方式把人家叫来。好，那你看他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团体，为什么会被吸引？为什么会被吸引？因为某程度你认为你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理想，你必须要透过别人，你透过那个团体，透过哪一个带领者来带着你， 你仿佛觉得团结力量大，比较能够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理想。好，那我讲这一段话给我一个很深的一种反省哈。那个反省是什么？我反省到我自己，好险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什么地方上过课。好，我为什么这么讲？所以我在基金会里面在做这些课程的安排，我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我不知道汤晓了解我意思吗？我没有任何经验的。你看我们只到三阶就下不去了，人家还到六阶到几阶。好啊，我三阶的这种培训课是怎么出来的？我只想循序渐进学赛斯心法。所以呢，我的安排就是从最开始的赛斯的观念，好，后来我们就说别人都这么做嘛，哈，那我们就学别人怎么做。哎，好，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是慢慢把赛斯心法的基础啊先学好。然后呢，第一阶上完了，同学就问我说啊，接下来呢？接下来要学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一阶完了，那就二阶好了嘛。二阶完了，接下来也是因为这样才有三阶。大家了解我意思吗？而且那个时候在总会，我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一个阶段要上一整年呢，因为一个月才一次。啊，一来是时间的关系，二来是他一个月来上一次课，可是平常希望他来参加读书会，听 CD 看书，多了解这个理念，多了解这个理念。好，然后你知道我们这个赛斯的团体向来就是一盘散沙，从来都没有什么太严谨的结构。我们以前读书会还有一个名言呢，叫什么你知道吗？好，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好，然后叫什么一盘散沙还是叫什么，他们取的那个名字。后来也有人来到这个团体里面，他觉得这个团体好冷漠，都没有打电话叫我再来，都没有常常打电话关心我。然后我就说，哎，你要来好欢迎你啊，门都打开，你也知道我们什么时间吗？好啊，你没有来，我就想说你可能有事情或怎么样，你就不能来，你知道自由自在。好，来者不拒，去者不留，自由自在，人人是神嘛。啊，我们的周老师写的一个这样的名言。所以刚开始来到这个团体，有些同学的感觉是这个团体好冷漠，好冷漠，好，来来去去都没有人在说，哎呀，献福啊，你最近怎么样啊，你要不要多聊一下啦，哎呀，我跟你讲，这边还到你家拜访，还送礼去给你，我说连电话我都不打了。也会有人开始觉得我们的这个组织哈，我们里面的这样的组织实在是太松散了。各位，你有没有被强迫过？没有，对不对？好，哎，你没有来，有没有人一直打电话跟你说你怎么没有来？你下次一定要来哦，否则会怎么样哦？有没有人这样打电话？没有，因为可能连你的电话也不知道啊，你不留也没关系，有没有？好，然后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培训课程，好，那到了三阶。那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在高阶进阶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对这个赛斯主题有兴趣，你再更深入的去了解，完全跟社会化的那一套的那种团体里面，他要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这里啊，你要拿到一个什么师资认证，其实那也是前一个阶段不得已，我们需要开始有一些培训去做推广的人，所以他可以有系统的哈，有系列的来学习我们的赛斯心法。等到他真的拿到了这个所谓的认证，啊，你买些爱水当过生命啊，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特别要安排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你只要就是谈赛斯，你并没有攻击或是诋毁这个团体，啊，这个我们根本没有管啊，管什么？有什么好管的？为什么？赛斯一直强调个人性大于群体。有没有？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内在，为自己负责，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你看我们的团体里面，看则像一盘散沙，事实上有一个精神的指标，而这个精神指标是让每一个人用他的方式去学习的，让每一个人用他的步调，用他的一个状态去朝向目标的。我后来就想，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当执行长呢？因为我原来就不是会弄组织的人，第一个，第二个，我没有社会经验，我根本不知道人家的课程是怎么做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些团体。好，你也可以说我真的蛮无知的，好像没有活在这个社会上一样。好，我 告诉你，最早先我为什么会去这个参加这个许医师跟那时候王继庆他们在台北办的一个说明会，我在报纸上看到，我第一个就想去，因为我几乎不太参加什么这种活动。吸引我的原因就是啊，看到上面有一小篇文章，他说举凡在讲这些心灵的课题，要是非常高价的课不要去，因为这个不是个人的啊，这些真理啊不是秘密，它不再是秘法，只要你在那个非常贵的那个课程，你就稍微考虑一下。所以后来我参加这个团体，我去听他们做那个分享会，是因为他们在讲赛斯，我很有共鸣，我很喜欢，而且从来也没有什么严格的什么规定，只要你入会你一定要怎么样啊，你不需要插血为盟，你也不用写，也不用签约，也不用过火盆啊，也不用什么考验，你知道三达基要调查你的身家哎。他们有几种人不要你知道吗？跟你的行业有关哦，税务人员他不会录取你，你是新闻传播人员广播人员他不会录取你啊，你万一要透露就是对他们这个组织内部有一些什么威胁的话，他是不会录用你的，他不让你上课，他不让你上课。我听说啦，就像他们好像一个什么阶段的课程要80万呢，要80万。各位，我鱼缸就放在那里，有没有投100块钱都无所谓的，也没有人检查。可是讲的这个赛斯心法，各位，你我相信很多人上过别的课程，你会知道这个赛斯里面讲的深度跟它的广度，对不对？再配合上好像是这个组织里面的负责人都是一盘散沙的个性啊，都是不会去做这种聚众活动的人，这就是一个有趣的现在心灵发展的真正的趋势，不再用恐吓，绝对不再用一个你只能相信我，绝对不会再用一个你一定要跟着我的脚步走。你什么时候听过许医师这样子讲？你什么时候听过我们这里的老师这么说？你要是没对着你就害啊！好，我们的头头说熊后千万不要跟我。好，每个人要走上他自己的道路，所以各位也给大家一种辨别的能力了。好，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可能还有人大把大把的在花钱在学习，我没有说学习不对不好，可是你要知道你在学什么，你要知道你在学什么。假如这个团体里面用很多恐吓的方式在恐吓你，假如这个团体里面告诉你说假如你没有按照这个步骤你会怎么样，假如你要离开这个团体他还要人身攻击，像这样的团体，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你觉得可以相信吗？可以吗？80万，我们连要跟人家收个8000块的学费都酝酿了很多年啊，而且是一整套课程，然后也要支付老师的车马费，慢慢慢慢在这么做的。而且有困难的人，我们要么有老师很好心会帮他出哦，好，要么我们就分期付款，要么就打折，想尽办法。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心是，我们的脑袋是怎么了？怎么会去跟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陈巧明，是不是？以前还出现过，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还有一些团体，他都在蒙蔽你个人的力量，他都在削弱你个人的力量，他都在告诉你说团体跟着我就对了，这种话很可怕的。好，各位一定要有一个辨识的能力，也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有辨识的能力。所以各位，让我们的孩子有辨识能力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让我们的孩子懂得思考。不会思考的人他就是被动接受，对不对？尤其是人生碰到最没有力量的时候，最低落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好入侵，最好入侵你。好，从这个观点来看，赛斯基金会要壮大容不容易？很多都是病人哦，很多都是身心失掉平衡的人，身心症的人，对不对？很多都是癌症的病人，我来利用他们容不容易啊？很容易耶，我给你一套什么东西，你缴多少钱我包准你活下去，我包准你人生哦一路平安。大家觉得怎么样？容不容易？很容易， 很容易，对不对？运用人的弱点，运用他现在最需要的时候，你告诉他你跟着我就对了，而且我的样子应该还是蛮值得人家信任的，对不对？许医师哈，你看更厉害了，有多少病人，多少人生的碰到人生困境的人要跟着他，他只要弄点手段就可以了。可是各位，你看到他每次下了课跟飞一样赶快跑掉，那他就怕在人群里面，就怕人家要跟着他。好，所以各位，其实不但我们现在要思考，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要有思考的能力。对你人生碰到的问题，我开始在思考我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事情。所以回到我刚刚在讲，我们去思考我们的人生是从我们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你要说是的，这是我要让它发生的，可是为什么我要让它发生？好，我为什么要让它发生？幸福为什么会认为你现在的处境老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好，然后陷入一个低落的情绪里面，我为什么要让这个低落情绪的自己发生？好，一直不断不断的常常出现，为什么？这是我要让它发生的，因为我相信我是一个没有，不能讲没有用，不够好的人，不够完美的人，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信念？我为什么会一直用这个信念在折磨我自己？各位，去思考，去思考，去思考，你去想，对不对？去想，想不明白，问同学，问老师，上课，看书，听 CD， 对不对？你最后最后，你要透过你自己的思考，你透过你自己去问，去问你的生命发生的问题，你才会一步一步的了解我到底怎么了，不是由哪一个老师来告诉你。好，各位，我再跟你分享一个观念。好，所谓的疗愈，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治疗你的人，医生也治不好你，所谓的一些心灵大师也没有办法真正疗愈你，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疗愈别人，大家了解吗？你这个观念放在心里面，你就不会一直去寻求一个能够疗愈你的人。你可以从一个你觉得很不错的老师那里看到他的方法，看到他面对人生的态度，看到他怎么去问问题，你可以去问，你可以去学，可是他不能够疗愈你，他无法疗愈你。为什么？真正的疗愈，真正要被治疗，那个效果是怎么产生的？从你开始看到自己的问题，你就已经开始在自我疗愈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还搞不清楚状况，对不对？好，因为你搞不清楚我自己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所以我到处去求医。好，我去找一个名师，我去找一个领导者，我去找医生，我去找一些哇很棒的治疗师、心理医师，他们的确都可以给你一些方法，可是他们不是你，他们无法真正治疗你，除非你自己的内在有意愿打开你自己，看到你问题在哪里，你愿意开始做自我的探索，你的内在的疗愈的能力才会开始。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治好你，除非你开始愿意自我面对。好，你的自我面对，你愿意，好像听起来你在听老师的话，在听这个治疗师的话，然后你好像人生变了，你好像慢慢好起来了。好，各位，不是那个老师的功力，是那个老师从一个客观的，从他的经验的角度告诉你，你的问题大概在哪里，你要不要去看看？好，可能是这个样子，你要不要去思考看看？我有一些思考的方向，好，我有一些基本的观念，我觉得还不错，我分享给你，我讲给你听，我甚至有很多年，好，在协助别人去看到他自己问题症结的一个经验，我提供给你。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个案的辅导的时候，我们透过谈话，一直不断的在谈话，在谈什么？在给你一个不同的看法。啊，透过可能有经验的人，他提供他的学习，他治疗别，不是说治疗，啊，在协助别人的经验，他帮助你去看到你的问题症结在哪里。而你开始有了一个意愿，愿意来开始自我面对的时候，你开始去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你的疗愈就开始了，你的内在的自我疗愈的能力就开始被启动了。老师，你说对不对？假如你只是被动听着别人，或者听着医生帮助你，你觉得你今天会好得这么快吗？来，我们麦克风给这位老师。好，他其实有一长段的时间，好，是在那种恐慌焦虑里面， 可是你看我们老师现在好得不得了。
刚那个执行长讲说哦，在赛斯家族这边都是好像一盘散沙这样子啊哈。其实我有不一样的那个想法啊，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哈在座的各位好像都是一颗一颗的那个石头，那到赛斯基金会这边来哈，慢慢觉察，慢慢的转化，好像把那个石头啊的外面啊哈的那些壳啦，那些好像那个的硬壳了什么，慢慢那个剥了剥了之后，
冲刷剥了，
对，慢慢发现，哎，藏在我们内我的啊哈，居然是一颗钻石，居然是一些宝石，所以啊哈，在赛斯基金会这边我们所学到的啊哈，看似好像一盘散沙，其实哈、啊，正是一些一个琢磨的过程哈、啊，让我们的一颗一颗的石头啊哈、啊，慢慢的表现出，哎，发现出其实我们是一颗一颗的宝石这样子的过程。
啊，讲得真好。好，你知道一盘散沙的意思就是，让每个人用他自己的方式去体会。好，那基金会有点像是那个筛子，啊，那个可以过滤的那个筛子，让每一个跑到这个筛子里面的人，因为滚来滚去的，用赛斯心法来滚动，滚来滚去的，把你身上的杂质滚掉，你发现每个人内在都是一个璀璨的宝石，它就是你内在一个真正的本我，它就是你。好，那一盘散沙是什么？你可以用着你的体会，你的方式，但是我们是虽然很散，但是我们有精神的方向。好，赛斯就是我们唯一引导我们的精神方向。好，可是每个人在体会赛斯，在用赛斯，会有他个人的体会跟方式。好，所以我在讲一盘散沙，就是说规定的很少，不喜欢规定。好，没有什么样太大的规定，只是来到这个团体里面，就是学习赛斯心法，而且这样子才没有抵触赛斯的教导，有没有？赛斯都在讲每一个人。他个人本质具足的，如宝石一般璀璨的，好，璀璨的一个内在，你的内在就是如宝石一样的璀璨。赛斯心法帮助我们去洗净我们蒙蔽的，好，蒙成的，我们说无明，啊，不明白，啊，所以我们是乱中有序啦，还是有序的啦，好，可是这个有序不是用控制一个人的人心，不是用恐惧。好，不是用那种这个威吓然后来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是让你开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各位，关键在这里，一个会成为狂烈分子，好，一个是跟随团体共同去达到统一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每一个个人常常不是因为自发性，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不得不。可是我相信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好，在一个更尊重每一个个人能力的团体里面，大家愿意一起往这个目标走，它绝对是来自于每一个人的什么自发性。我打从心里面感动，我喜欢，所以我愿意，而不是你不这样子做你就会怎么样，也不是说你在这个团体里面好像会变成异类。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看到很多异类？我们这集异类于一窝，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好，集异类哈。那所谓的异类是什么？就每个人的个别性嘛，独特性嘛。好，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也希望你们身边还有很多朋友呢。啊，你真的这个求道心切啊！哦，很多团体，很多吸引人的东西啊。好，那好好的去分辨它。好好分辨它，只要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你只能失掉了你的个人的价值，个人的独特性的话，那你稍微好好考虑一下。只要他常常都是在恐吓你，好，用一种好像集权方式，你非得要按照这些方法不可的话，那这个团体你要好好的考虑了。好，所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它真正的差别就在于你是不是在这个团体里面还可以跟着你的自发性去发展，还是你必须要遵守一定的一个教条规则，好，否则你的下场就很惨。我想这个我们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辨识能力。 好，我们休息个五分钟哈。那我们来看啊，好，那我们看第二段啊。透过这种方法，并且透过这种集体的歇斯底里，个人就不必承担起个别行动的责任，好，反之那个责任会被放在团体的身上，而变得一般化而且分散了。好，这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我们参加团体有的时候就是不敢自我负责，好，靠行比较安全这样子。那么不论他们的主意是什么，他都可以庇护不论多少种罪恶，却没有特定的个人需要单独承担的那个责备。好，假如说这个团体出了问题，好，通常都是主事者要被抓去关嘛，对不对？好，那些其实在参与的每一个人，好，他们其实也是让这个团体开始就是会越来越茁壮的原因了。好，只要每个参与的个人，你其实都是要负责任的，你要负责任的。好，但是你又不敢自我负责，所以你躲到团体里面去，而且哈，你可以在这个团体里面隐晦的、嚣张的去把你的所谓的偏执的一些想法，好，或者是你的对善恶的偏激的想法做了一种表达，躲在团体里面来做这样的一种我们说自己偏执想法的表达。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有点像是哈，比如说你参加了哪一个团体，结果你都悄悄的在说着你的一些个人的一些观念，但是你会用这个团体里面的什么最高指导原则来做粉饰，可是你却是悄悄的在进行你自己个人的一些偏执的想法，然后你是躲在这样的一个大方向之下发展你自己个人的想法，可是也许你并不知道。好，因为你对你所学的你可以有你的个人的一些看法，万一出了事呢，跟你无关，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出了事反正有这个团体里面一起负责。各位，你有没有看到团体里面哈，大家都在学着同样的理念，大家都在跟着团体的方向，有没有还是有很多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很多个人的意见，对不对？甚至有很多哈暗地里面的冲突，你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对不对？啊，里面的一些重要成员都还要分出去了嘛。好，狂热分子啊，都是目光狭隘的，因此任何不适合他们目的的信念都被忽略了。啊，这个我们也提到很多次了啊。所谓的这些狂热分子，他为什么会狂热？因为他坚持他所看到的才是真的，好，其他的都是假的。可是呢，那些挑战他们自己目的的信念，却变成立即的责难与攻击的目标。好，一般而言，在你们的社会里，权力被认为是一种男性的属性，狂热派领袖常常是男性而非女性，女性大抵是追随者啊，因为他们被教导，对他们而言运用权力是不对的，而追随有权力的人是对的。很显然现在慢慢有点改变了，对不对？啊，那你看我们的这个执政人啊，虽然这个我们的总统呢，这个女总统哈，你看女性总统，但是各位你们发现其实男性能量也还是蛮强的嘛哈。好，一个男性的能量，但至少好是一个女性的角色来担任，已经慢慢在突破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男权为主的现象。我曾说过，你们有宗教与科学的狂热派，而男性取向的科学界以同样的方式用他的精力，就跟男性的耶和华在一个不同舞台上用他的权力一样，都是去保护他的朋友而消灭他的敌人。啊，各位，为什么耶稣的形象是男人，为什么不是女的？对不对？为什么不是女性的？哈，很多的这种领袖为什么都是男的？ 以男性居多嘛。你看，可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开始慢慢变了？陈巧明是女的嘛？啊，某某那个心灵团体的带领者也是个女的，啊，也有越来越多女性的角色。可是你看，他们所能够发挥的掌控的能量，那我们用能量来看，它还是很偏属男性的能量。男性的能量就是掌控，掌控。来，我们接着看啊。他说，在上一本书《心灵的本质》里面，我对你们族类的性学讲得相当透彻，但是这里我想提一下，那些性的信念当中，有些是如何影响了你们的行为啊。男性科学家把火箭当成他性力量之个人象征啊，这很有趣哈，攻击性，觉得他有特权去以他选择的任何方式运用权力。许多科学家是理想主义者，可是他们相信对答案的追求可以合理化到几乎任何的手段，甚至牺牲，不只是对自己如此，而且对其他人也是如此。科学上最简单来讲，有很多的实验，有没有？像我刚刚在讲美人鱼吼，那个电影，他们那个科学家就是要哇找到人鱼，好，可以来控制人类的基因，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所以他们就要去围捕那些美人鱼，好，围捕那些美人鱼，就有点像是，哎，好像人类优于所有的生物，而我人类为了要达到一个科学进步的一个目的，好，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好，我可能要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我可能要牺牲一些生命，好，那这些所谓的科学家，好，他们会认为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所以他们不知不觉对于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变成了狂热分子，可是他们不觉得，因为他们牺牲了别人，啊，牺牲了其他的生命来达到他们科学研究的目的。好，那当他们忽略掉别人的权利，并且在一种想了解生命却被误导的企图里面亵渎生命的时候，就变成了狂热分子了。狂热分子哈，这里面还有一个心态，就是他虽然知道他是有问题的，可是他不能承认，他不能承认，好，他反而要透过攻击别人的不对来掩饰自己内在的不安，掩饰自己，其实他也觉得其实我这样也不对呀，可是他不能够承认，好，所以后来就变成狂热分子，有没有？变成狂热分子。好，比如说我们在讲战争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吗？你为了保家卫国，你也变成一个攻打别人的人啊！你去打别人，可是你明明知道战争的手段是不对的，可是你却就要找出一个冠冕堂皇正当的理由啊！那你看，强国说我维持世界和平，弱国就是因为你攻打我们，我为了要保护我自己的民族，所以我也必须要去侵犯别的民族，类似像这样，都是变成狂热分子了，对不对？我们看，当女人啊，借由显示她们能够加入军队或进入战斗来证明与男人的平等的时候，他们就犯了一个大错。战争永远令你们变成比你们所能成为的较差的族类，这句话太重要了。好，当那些还主战分子，你就告诉他这句话。好，那些所有那些好战分子，甚至于主张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人，他们就会变成较差的族类了。在不去参加战争这件事情上，女人显示出非比寻常的明理，而把他们的儿子与情人送去打仗这件事上，却显得非比寻常的不明理。好，这个再说一次，为了和平的缘故去杀人，只会使你们成为更好的杀人者，而没有任何事可以改变这个事实。在任何战争里，双方的狂热程度与他们摄入的程度成正比啊！我很明白，常常战争仿佛是你们唯一能够走的实际路子。相对的说，因为那一套信念是世界性的，除非你们改变那些信念，否则战争会显得是有一些实际的价值，一种非常虚幻而且十分错误的价值。好， 我把它浓缩到一个我们个人的行为上面，我们在教育小孩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比较威吓的手段，有没有？为了要让他听你的，哦，为了你认为的所有的这些所谓正当的理由，你透过一个强烈的手段要让对方听你的。假如这个你没有面对去思考，你的这个行为其实已经埋下了将来你会主张战争，有没有？用战争的方式可以更有效率的去解决问题的一个信念，你其实从小，从你以前个人的一些事件上面，你就已经在累积这样的一种信念基础了。你看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从你个人小小的事情，你所做的选择以伤害别人来达到目的，可是你说我不是伤害他，我是为他好，好，我有了一个所谓的正当的理由来合理化我的行为，一次两次五次十次，你到了后来啊，你碰到一个更大的一个事件，你不知不觉的啊，你就走向了一个你为了要维持世界和平，所以我可以不择手段，我为了要达到一个所谓多数人的利益啊，所以我要惩处我这个团体里面的异议分子。你看刚刚我在讲那些团体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更有趣的是，他们是一个心灵团体哦，他们在谈一些身心灵的观念哦，他们在谈一些可以振奋人心，让人走向光明啊，正大光明的一个路线。是啊，所以你看，假如不会思考的人，有没有很容易被蒙蔽？对不对？其实你常常不知不觉的，这就是合理化你的行为，你合理化了你的动机。你看连这么多的心灵团体都可能不知不觉在做这件事情，那从小处开始累积，从小时候开始累积，累积这些暧昧不明的信念，到后来碰到一件大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辨识的能力，你甚至很容易被人家松动，大家都说哇这样是对的，就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而努力的，你就开始跟进了，你会开始跟进了，对不对？好，所以从小其实我们在跟孩子在谈一些价值观的时候，你看有多少的细微的地方，那些陷阱是需要注意的啦，需要去注意的。好，所以不只是说小孩子要有思考的能力，我们大人也一直不断的在培养我们思考的能力，我们怎么看一件事情。好，所以狂热分子都是振振有词的，而且以真理、善恶，尤其是报应等最堂皇的用语来措辞。你看这句话解释了我刚刚的说法了。好，我们为了想要让自己的一些想法或是理想达到这个你的想要的目标，你真的就会不择手段的，或是你根本没有觉知的，你都在做一个合理化，你不晓得，好，你没有意识到，到某个程度，死刑是一个狂热社会的行为。好，那各位，赛斯反对死刑，你在这里就看到这句话了。好，在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里面，赛斯就这么清楚地提出来，死刑是一个狂热社会的行为。好，夺去谋杀者的生命并不会带回受害者的生命，而且也不会阻止其他人再犯这种罪。我明白死刑常常看起来是实际的解决之道，什么解决之道？恐吓你啊，对不对？用这种方式嘛，只要你杀人你就会被杀，只要你杀人你就会被判死刑，是用这种恐吓的方式。可是一个人为什么会有杀人的行为？一个人为什么胆敢去伤害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他后面有多长串的这种生命的历程，很需要去探讨的生命历程，对不对？很需要去厘清的一些错误的限制性的信念。但是我们立即就是对他的行为来做一个惩处，我们以为好杀鸡儆猴嘛，好，假如你犯错我就处理你，以便让别人看到了不敢犯错，是因为害怕不敢犯错，后来常常都在冲动的行为里面控制不了，你就伤害了别人。好，那你看，想讲到这里，刚刚那部电影哈，那个女主角虽然是有点 也是有点那种失心疯一样的哈。可是就一个生命更本质的意义来看，你看他对那个学生，对他的那个黑道分子的接纳，有没有？他就是爱他，啊，跟那个甘地哦，他绝对采取和平的方式在面对这种暴动，啊，他坚持就是不要用暴力的行为。事实上他并不容易，可是赛斯，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以暴制暴只会带来更大的暴力，更多的暴力。好，所以接下来啊，他说的确啊，有许多谋杀犯想要死，因为他们想被惩罚的需要才被逮到。有些人杀了人之后自动投案，有没有啊？有些杀人犯啊，他根本也不想跑，为什么？他自己心里面也想死，他也想死啊。既然我都想死了，我何不做一点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或者我何不趁机去泄愤？哪一个人是在我生命里面哈，对我最糟，然后害我最深，他认为了，那他既然已经不想死了，他干脆去报复一下，对不对？我根本就不想活了嘛，不是不想死，我根本不想活了哈，我也不怕你把我抓走，那我还不如趁我还没死之前啊，把我的愤怒，把我的情绪，把我想做的事情去好好做一下，对不对？好，那因为他们想死，所以被惩罚，所以才会被逮到。所以现在许多人哈，我是一般性的讲，处于他们现在的情况，是因为他们如此彻底的相信你们所有人都大致相信的事哈。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很重要的重点了。你们是有瑕疵的生物，被一个无意义的宇宙所生出来的，或是被一个报复性的上帝所造，并且为原罪所损害。有没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信念？对不对？单单第一句就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有瑕疵的人。好，我的生命是有瑕疵的。好，这叫先天不良。我与生俱来的一些瑕疵，以至于好，你在心里面，打从心里面，你就深深的相信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好，你深深相信你悲惨的命运是来自于你是一个有瑕疵的生物。那你有什么资格去享受更好的生命？你没有资格。先父，你有没有这一条？有这一条，对不对？嗯，看到问题就是疗愈的开始。嗯，好，你看，所以罪犯啊，十足的演出了那些信念，他们倾向是你们每个人都害怕自己拥有的。这句话你画下来，非常的重要。你自己害怕避免的会由别人，你身边的人来表现。假如你觉得人天生是恶的，有瑕疵的，那这个瑕疵由谁演出？由那些罪犯吗？这些罪犯演出哇，残暴杀人伤害别人，有没有证实了你的信念？有没有？有嘛，因为你相信人有瑕疵嘛，那这些罪犯就是瑕疵品，是不是？这些罪犯就是瑕疵品，它印证了你对一个人性的看法。好，那你自己一直避免，我不要成为一个有跟他们一样，我尽量避免，我要一心向善，而且我要很努力，因为人是有瑕疵的。好，人是有瑕疵的，那我再怎么努力，我的内在里面始终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那我相信人有瑕疵的这个信念，你看通通投射到好那些罪犯的身上，他们有没有非常符合？符合，你看他们就是有瑕疵，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所以科学与宗教都告诉你，如果不去管的话，你会自发的成为原始生物，充满了失控的欲望与邪恶。所以呢，科学跟宗教它都一定要用一套方法来管控人心，好，来控制一些现象，是不是？因为控制的背后就是对自发性是完全没有信心的。他们认为自发性只会把人带到一个失控的，好，带到邪恶的方向，所以我们才要控制，我们才要控制，我们控制自己的欲望，好，我们甚至还要控制别人的欲望，好，我们要管好自己，我们同时还要想要管别人， 因为我们不相信一个人的自发性。自发性是什么？只要你相信人性本善，那所谓的自发性，你透过这个人性本善的基础，你自然而然所产生的情绪感受还有欲望冲动，它其实都是要引导你往善的方向走，因为它的本源是善的。可是假如你认为人是有瑕疵的，哇，那透过这个人的自发性或是一种冲动，你怎么能够相信他呀？对不对？你怎么能够相信他呢？你当然要控制了，你要想很多办法控制他。好，所以啊，他接下来他说，弗洛伊德与耶和华两者都给了你那个讯息，可怜的达尔文要找出他的道理却败得很惨。好，达尔文的道理就是用进化论来解释，好，来解释。好，进化论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观念是什么？优胜劣败嘛，适者生存嘛，劣等的话你就要自然被淘汰嘛。你看我们现在世界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的手里，1%的人的手里掌握了50%的人的财富了，会不会动乱？天气的异常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好，你大部分的人口都处在那种经济匮乏，然后充满不平衡、充满痛苦的感觉里面，会不会凝聚了心理气候？心理气候就是匮乏，就是痛苦，就是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大部分的财富资源在少数人的手里？对不对？最近看到一个才18、19岁的男孩子发明了机械手背，有没有？不是应该是说电脑控制的手背，他是为了一个7岁的女孩子做的。哇，后来 NASA 网罗他哦。好，后来因为他实在是太厉害了，他才10几岁14岁的时候，因为喜欢玩变形金刚，他就在想假如他有一个机械手好，然后可以怎么样，他就开始去研发这个东西。他后来啊，还把他制作的这些所有的细节跟过程公布在网络上，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去下载他的方法。好，那他的动机只是想要帮一个7岁的小女孩，没有手，他没有手，而他家人为了要每年给他装那个义手哈，假手，要花8万块美金哎。就他现在发明了这样的一个，好像由反正都是电脑晶片在控制哈，而且能够做到的程度非常好，只要500块美金，只要500块美金，然后他在网络上公布，让大家都可以去拿到这样的一个技术。你看这是有没有人类的意识在提升，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当你开始懂得分享，当你不再霸占所谓的资源，这个社会是进步的，这个世界是有救的，这代表整个人类的意识是一直不断的在提升的。好，所以其实我们在分享，好，分享，好，甚至于我们根本不怕人家也赚钱呢，啊，我们希望大家哇，对这样的理念越来越清楚。后来你要去推广，你要成立中心，你要去做什么推广中心好了哈，去发展你自己，我们都乐见其成，乐见其成。可是你看，我又要再讲很多像这样的一种心灵团体，它能够让你去跟它打擂台吗？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嗯。这个小孩子才18岁，你看这些都是外星人，带着外星的智慧，还有外星人的无条件的爱。当然这好玩了哈，所谓外星人，我在讲一个意识很高的灵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孩子一直不断的在是这些意识很高的灵魂来投胎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将来的世界一定会很不一样。你看有很多越来越多很小很小的小孩子，有没有天赋异禀？好，带着他强烈的转世记忆，延续他在某一个转世自己的能力，所以在这一世，在这个时候，才那么小就可以把它发挥的那么好。我们整个世界有救了，嗯，好，最后一段哈，我们看，狂热分子无法忍受。容忍，他们期待服从。一个民主社会 为个人及这个族类提供了最大挑战与成就的可能性，因为它容许了概念的自由交流。可是他对其他人民要求的更多，大体上来说，每个人必须由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与信念里拣选他自己每日生活的行动舞台。所以各位，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参加团体被管？被管着，为什么？他就不用费事找他自己的方式。有没有比较简单？依赖比较简单嘛。好，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想要自由自在的人，他要负很大的责任，他并不轻松的。自由自在并不是那种我要什么都可以，我不要什么也都可以，有没有？好，那是因为你能够这么率性，那是因为你后面有支柱了，有支柱了。好，比如说了哈，有些人啊常常嫌他的另外一半很差，可是他知道他一回家，他另外一半还是会在那里。好，除非你真正面对一定要离婚的这个状态，或是一定要拆伙的状态，你才会警觉。否则很多人常常在挑剔他现有的一些状况，是因为他知道他再怎么讲那个人也跑不掉，他再怎么挑剔那个家还在那里。大家了解吗？很多人在挑剔的时候，在抱怨的时候，是因为他知道他没有真正的失去，他是有后盾的，有后盾的。所以一个真正渴望自由自在的人，不要有很多的什么管束，你知道你自己要负多大的责任。好，如果常常都在讲这句话，很多的小孩子说，只要我想要有什么不可以，好吧，你去做啊，谁养你，你看谁养你。只要你非得要自我负责的时候，这句话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好，这个我们再看这个十点八分这里哈，在有些时期里，对某些人来讲，无疑的好像所有的标准都消失了，因此他们渴望旧的权威，而总是有狂热分子在那里来代表最终的真理。有没有发现啊？永远都会有一个什么人来符合，或者有个团体来符合那些这个渴望旧权威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渴望被管，渴望在一个团体里面的安全感，他们渴望不用自我负责的一种可以卸下压力的感觉。好，那总是会有狂热分子在那等啊，来代表最终的真理啊，那你跟着我走就对了啊，你不用担心，你跟着我就好了，并且由个人肩上除去个人成就和责任之挑战与重担。所以个人他们能够不凭组织而生存，但组织没有个人却无法幸存。最有效的组织是由那些在一个团体里肯定自己的个人权利而不想躲在团体里的人所组成的。有组织的行动是发挥影响力的绝佳方法，但只有当每个成员都是自动自发的，只有当他或他透过团体行动伸张个人性，而不盲目寻求去追随别人的指导时候，才能够如此哈，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在一个群体里面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最有效的组织方式。可各位，你看你的团体里面的每一个人的行动力是来自于他的自发性，表示这个团体怎么样，真正打从心里面深受爱戴，深受肯定，对不对？只要你是屈从的，不得不的，害怕负责任的，你在追随这个团体，其实这个团体它是有问题的。好，它其实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到后来了，慢慢你就看到会有很多分歧的意见了。好，那都是因为来自于讲我不得不，我考量了一些利益得失，好，我考量了很多很多的因素，个人又不想负责任的话，你看这个团体它一定很快会出问题，对不对？很快会出问题。可是假如这个团体每一个成员他是因为他真的很喜欢，他真的很认同，他打从心里面主动来采取一些配得上这个团体目标的行动，哇，那这个团体他的发展是有力量的，有力量的。可是他也不会一直是常态，他一定都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特别是假如说你看有新进的人，还有这种意识成长不同阶段的人，还有对这样的一些理念的深度不同的人，他当然还是会有一些 需要去谋合啊，需要再去学习跟跟进展的地方。可是这是一个也是来自于自发性的行为啊。假如我觉得这个引导哈、啊，这个团体的引导是很棒很正确的，可是讲我自己产生很多的疑惑，有没有？那你也是透过你的自发性想要去更了解而去学习啊，去了解它的话，这也是来自于一个自发性，我想要更了解而采取的行动，而不是被迫啊。被迫说你现在才这一级，你怎能这样子，你在这个阶段你应该要怎么样子。好，所以很多的团体里面分层级在干什么，分层级也一样是一种管控。你在这一级你不可以管这一级的事吗？你在这一级就要负责这一级的事情，有没有？可是你看人有没有常常进进退退进进退退。好，人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跟感受。所以即便我的学习可能在第三级好了，好，第三级那我有时候会不会退转啊？好，所谓的退转就是说，你还是会碰到一些不明白，你想更明白，你想去了解的地方。好，那假如把每一个级次就是把人给分类了，你看很多电影都在演这个，有没有？要把人分类，分歧者就是嘛。啊，这个电影我们以前有讲过，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心灵是活动的，是变化的，是变化的，它是螺旋式的在进展的，它不会再回到原点。可是它也不是像阶梯，你只可以站在第几级第几级第几级。好，那这是一个螺旋式的向上提升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灵性进展的一个方向。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好，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啊，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了。各位同学，我们要多多的发问，啊，多多的讨论，这样子，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可是那个影像把头切掉了。
老师，老师，我有个问题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三大观念里面。为什么我们有不能达到？里面有个就是实践没到。但是你之前要告诉我们实践是同时性嘛，不是线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因为可能我们业量要出来的时间就它已经跨
很简单，在你物质实相里面它还没有到，可是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感里面它已经实现了，在未来等着你。讲慢一点，在物质实相里面它现在没有马上发生，是因为时候未到。好，你的心里面可能还要做一些准备，可是再从一个心灵实相上来看，它已经发生，你想要的一切都等在那里，等在那里了，它就是你的一个未来。可是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我们是需要有时间去达成的，这就是一个我们的物质实相跟一个心灵实相的差别。好，其实我们都说心灵马上明白了，可是我们在物质实相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整合我们的自我意识，好，我们还要有一些实际上必须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去学习的时间。可是比如说县府的未来的老婆有没有已经出现了？有，你看连他都知道，对不对？好，县府的老婆一定已经出现了嘛，就是在某一个时间嘛，啊，某一个时候嘛，也许五年后好了哈。可是从赛斯的一个心灵实相的观点来看，五年之后的他跟他现在的他其实已经是同时存在的，已经同时存在了。但是当下的自己哈，他还是充满了选择的能力跟可能性哦。他的未来的老婆可能有五个。啊，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时空里面，看着县府现在的意图意愿是往哪一个连接上，他中间可不可以改变主意？可以嘛，他本来应该选一号嘛，后来他一些体会，他一撞击他就开始选二号嘛。好，他原来喜欢这种类型的，后来过了三年之后，他开始哇开始喜欢另外一型的，就把他撞到另外一个实相，接触了另外一个 本来不是在他想法里面的那个女孩子。好，所以呢，你说时间同时存在，这个感受是我们的心灵实相，是我们的感觉，可是它可不可以影响我们的物质实相？可不可以？可以，你要深深的相信它就在那等着你，而且要透过你的想象跟感觉去描绘它的样子，去想象你跟它碰面时候的那个情景，然后去想象你们组成家庭的情景，然后是你去准备，哎，想我要生几个小孩。当你越来越相信那个未来已经等在那里的时候，你现在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想法，比如说包括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对不对？能够嫁给我算是他们的好运。比如说你开始不断在建立自己的一个信心，而且我值得我配得的时候，你现在采取配得上的行动，采取配得上的想法，你就一直不断的互相的吸引着，会把你带到那条路上去。所有你想要的一切都已经存在那里。好，这是赛斯的观点，虽然感觉到非常的神奇，可是听起来还算是舒服嘛，听起来觉得还蛮有趣的，还蛮棒的。那么你就去预设它。
前世这个记忆里面，其实按这个道，按这个道理的实践，其实它都应该存在，只不过就是我现在就没不能够接受这个记忆，对吗？
我告诉你，你下个礼拜提醒我，我讲这个给你听。
我明天走
了。那就没有缘分了。
哎呦！
哎呦哎呦什么，哎，你都不回来了啊？八月份才回来啊。好，我简单跟各位，时间同时存在，你什么东西时候未到，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是什么意思啊？来，我们的思想都觉得是序列性的，可是不是，你每一个转世的自己离你很近，平行着，靠近着你，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远。好，那第二个，他在影响现在的自己，不是那个事件，而是那个事件引起来的强烈的情绪跟感觉，那个情感，那个感觉，是那个感觉跟你现在的这一世的自己一直在共鸣着。好，我们说能量的共振，它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你的某一个转世的经验，比如说有人曾经掉到海里面去淹死了，也许他这一世是一个非常怕水的人，不敢碰水的人，无来由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也就是说，简单来讲，那个掉到海里面去的那个强烈的当时的恐惧的情绪，那个情绪的能量还在震动着，怕到要死啊，一下子那个极大的恐惧，那个能量还在共振着。能量的震动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为什么你在思念远方的人，他会突然打电话给你，他为什么收得到，懂了吗？所以转世的经验也像是这样子，你每一个转世的自己，在赛斯的说法里面，不是一世又一世了。虽然听起来好，1938年是你现在的过去，可是1938年的你现在还在那个实相空间里面，还在进行着你的人生。所以我说你不能够叫我现在讲了哈，这是一个大概的概念。赛斯说过哈，为什么人他就说我懒得讲我每一个转世的经验了，他有些时间地点人物角色他也记不清楚了，他说我都懒得讲，因为我太多转世了。可是他说那个转世里面引起来的某一种强烈的情感，到现在他是可以因为这个强烈情感的联系而让他能够对那一世的故事有更多的描述，更深刻的印象。大家听懂了吗？所以为什么恨一个人他会把你生生世世绑在一起啊？本来已经转世的经验在那边跟他恨过了，两个人恨到死都还在恨他，你这辈子你就再碰到他吗？恨就是一个强烈的情感，他会深深的把你跟 某一个转世的一个什么人在相逢，好，最后送你一句话，送大家一句话，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句话很美，对不对？好，在你生命里面出现的每一个人，更尤其是那种有深刻情感经验的对象，他跟你都是久别重逢啊，他都不是突然来的，他跟你在某些转世的经验里面就是有一些情感上的联系。所以真正在影响我们这一世很多所谓转世的经验，是依着情感强烈度、情感的强弱的能量震动在影响着我们的。所以各位，你在这一世好好的把你的情感处理好吧，亲子之间、夫妻之间、亲密关系，你跟某某朋友之间那种所产生的强烈情感的能量啊，好的就是好了哈，不好的好好去做功课，我对你几细人，对，好，您大概不要安尼不要紧，好，
不好意思，
来，
很快，就是，我发现我在比如说我爸爸最近身体比较有状况，我发现我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会有很排斥的想逃避，因为就会连接到我妈妈生病洗肾21年那种跑医院的那种状态，很累，然后一下子这个病一下子那个病，就是一直在跑医院，我觉得，然后从17岁开始到现在，就大概只有就是这4年比较没有跑医院，不然都一定都是父母那种大小病在跑医院，我真的会有那种心力交瘁的感觉。然后这次我爸爸在检查出来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症状，我心里是很累的，很甚至我会觉得有一种我被剥夺的感觉，就是我原本可以想怎么样去安排我自己，可是因为这样我又必须要去放弃掉，然后我会有一种很累的那种，甚至很躁，我很想逃避的感觉，然后有就卡在这里。
那你要问什么？
我想问怎么样，就是那个情绪，
所有的人
都
是久别重逢啊，所有来到你生命里面过不了关的那个情感哈，那种感觉哈，啊，就是你要好好去问。我刚刚有讲，从我们现在碰到的困境里面去问，我为什么要让这个情况在我的生命里面出现？你也可以当个没有良心的人呢，走远一点，嫁人就算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了解我意思吗？
我懂。
我为什么心里面一直牵绊着这个事情卡着，我就是过不了关。你就在问我这个嘛？
对对。
啊，进出医院这么久了，啊，某一个转世的自己哈，就是弃人于不顾啊，现在来赔偿啊，现在来体会一个一直不断要照顾啊，或者是你某一个转世的自己，你一直都在被人家照顾着而不知感恩呢，啊？你就不知道那个辛苦啊，有没有可能啊？也或者你跟父母亲之间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情感的联系，于是我要来跟他们之间做一些学习。好，所以有很多可能性，你去想，你去感觉，去感觉它如何让这件事情从心里面释怀，就表示你明白，不明白它就梗着，明白了它就掉了。所以去问，一直去问，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所有的人都是久别重逢，啊，没什么关系的人就不会到你生命里面来，对不对？好，啊，那当然有亲疏远近，学习的课题有轻重缓急，怎么样？可以吗？各位，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久别重逢，久别重逢的好朋友。好，我们自己啊，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哈。